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我是心理咨询师梁晓。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我最新了解到的一些心理学的词汇，是用来描述退休人士的人生的。现在有一个词叫做第三人生，意思其实就是指退休之后的人生。心理专家们说啊，第三人生非常的重要，不要因为自己从工作退下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了。梁晓会在接下来分享一些跟第三人生相关联的概念。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收听的过程，你可以同时去思考一下，在梁晓我分享的内容里头，哪一些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
朋友，你是否留意到身边的老年人出现反应迟钝、说话重复、记忆衰退、理解及表达能力下降，还伴有孤独、依赖、焦虑和抑郁，甚至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和盼望？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不用怕。岁月正好新春特辑为您播出关爱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让我们一起把爱留下来。
不要活出盛放在心中的蓝图和盼望。
评估一下，你是属于哪一种的第三人生呢？第一，经济重心。经济重心是指退休以后，你仍然需要工作获得收入，以支付生活开销或储备未来可能的医疗费用吗？如果是的话，你需要以经济为重心。梁晓在日本有亲人，我从我亲人的分享当中知道说，日本的高龄人口是占比非常高的，因此政府很早就开始鼓励延后退休，并提供一些补贴给雇用超过65岁员工的企业。日本政府也非常鼓励退休人士重回职场，贡献一己之力，而退休人员也需要政府的补贴，让他们在退休以后仍然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支撑家庭的需求。第二种第三人生的概念是休闲重心。休闲重心是指培养兴趣，参加休闲社团，和三五好友一起下棋啊、唱歌、登山等等。那这一种比较倾向于消遣类的，参与有趣、健康又好玩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就是休闲重心。那存够退休金的人就可以呼朋唤友的去国外旅游，一起出门看世界，接受户外的阳光、文化的熏陶，继续让退休生活充实且惬意的方式。第三种第三人生叫做知识为重心。知识为重心指的就是那些喜欢阅读、对任何事情都保持好奇心的人。他们可能会借由参与课程啊，学习一些新事物，感受自身能力的成长，找回内在那种对新鲜事物源源不绝的动力。知识重心的人也很擅长建立短期且容易达到的目标，去全力以赴的达成。在这个历程当中，他们也可以提升到自我的成就感。第四种第三人生是以自我实现为中心。意思是这群人呢，可能回到职场工作，或者去发展兴趣爱好，并不是为了赚钱，他们更多的是以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 梁晓身边就有一位非常好的长辈，他是一位护士长。其实在他退休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经济的负担，他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也成家立业了。可是他和梁晓说，他觉得他现在身体还不错，在他力所能及范围内，他还希望追求在专业上的进步，所以他选择了一些不同的医疗机构去合作，在自己专业领域继续深造。第五种第三人生的样貌是以社交为重心的。同样，这一类人重回职场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与这个社会有所连接，能够在和别人的连接当中去发挥自己的价值。很多人参加社会服务，甚至是免费做义工，那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多和不同的人接触，认识新的朋友。第六种第三人生的样貌是以服务为重心的。这种人跟以自我实现为重心的人有相似之处，他们将服务与学习相互结合，然后将所学的奉献给社会，并且透过服务别人的过程去得到成长，得到启发。那可能他与知识重心不同的是，他更强调的是经验，是一种做中学的概念。例如有人因为学习日语，进而去考日语导游，然后在故宫博物馆担任义务工作者，来协助日本的观光客。那第七类的第三人生的样貌是以家庭和健康为重心的。这类的人比较多是希望退回个人的圈子里面，那他人际关系的重点就放在了家庭人员和家族的需要上，这也包含他个人的需求。那么梁晓在上面所分享的七大重心，我希望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与喜好进行不同的比例分配。如果第三人生整体为100%的比例的，你想如何分配这七大重心呢？无论你把比例如何分配在不同的类别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兴趣。兴趣是点燃热情的火种，如果退休前生活重心都在奉养父母和照顾孩子，从工作中更多的得到收入支撑家庭，去满足家庭的需求，却没办法从工作中培养兴趣的族群，其实是很容易在退休生活中顿时失去重心的。临床上梁晓看到了很多这类的退休人士会容易渐渐失去生活的动力，甚至患上老年忧郁。此时如果我们可以帮助老年人发展第三人生的兴趣爱好，这个兴趣就好比是点燃热情的火种，也是串起这些重心的线。在这个兴趣下，你可以钻研知识，得到快乐，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提供一些服务，或者是参与社会活动，甚至成为你的收入来源和自我实现的基础。股神巴菲特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我和你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差别，就是我每天都在做我喜欢的事情。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不要担心，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培养兴趣，现在开始去发掘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一点也不迟。另外，每个人都有被需要的需求的，尤其是在退休之后，找回被需要的感觉，其实就是尝试去自我照顾的方式，尝试去自我满足被需要感的方式。退休之后，卸下人生的责任与压力，我们可以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了，我们终于可以开心做自己，享受新生活了。专家们也提出了以下五种退休人生，哪一种是你最向往的呢？自我检视一下，下面所谈到的最向往到最不向往，从一排到五，你会怎么样排序呢？ A， 实现未完成梦想的绝佳机会，搬离原生活圈，展开新的职涯。例如喜欢田园生活的人买下一个农场，推广有机种植，并发展出新的商机。 B 退休后兴趣不变，持续把专业发挥在相关领域上，维持相当的工作量。例如教师退休后转任社区大学的讲师。 C 仍然时常关注过去工作的产业和社会的现况，给予专业评论与建议，但并不采取实际的行动。例如退休的建筑师不再投身在实际的前线工作，只是给予一些建案的评论意见。 D 退休就是要好好放松，享受自由时光，不必有特定的规划。例如偶尔帮忙带孙子，享受美食，老友相聚，或者偶尔来一趟小旅行等等。一，人在寻找合适的退休模式，虽然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但抱持正向的态度，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例如被迫提早退休还未准备就退休的一些人。如果你最向往的退休生活是 A， 那梁晓觉得你是属于很敢冒险的人，大胆追梦是最适合你的退休人生。如果你最向往的是 B， 那你就真的属于在原来的专业维持半退休状态。你喜欢的工作可能是让你最感觉到被需要的来源，所以持续工作的感觉才能让你得到满足。那如果你最向往的是 C， 好像就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和社会有一定程度的连接，很适合透过不同的平台，透过文字或透过一些艺术的作品，让你的专业评论被更多人听见看见。如果你最向往的是 D， 那就属于享受者。那梁晓很欣赏你，因为你最愿意把时间花在家人朋友和自我照顾上面，这个就已经让你感到快乐了。如果你最向往的是 E 的话，那你还在一个探索阶段，希望你可以跟着梁晓在岁月正好继续去探索，继续认真的思考该转变为前四种类型中的哪一种。梁晓真心希望透过这些知识的了解，这些概念的传递，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评估的同时，也尽量去看到自己在退休之后心里那个被需要的需求。我们可以继承以前喜欢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寻求新的连接。我们可以半退休，我们也可以把兴趣当饭吃。无论你选择怎么样的生活状态和方式，要记得去享受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小确幸。不管是出国旅游，尽情享受人生，又或者是做公益、学才艺，懂得珍惜生命中的时间，乐于去与人连结，享受心灵的富足。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你恩典